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彦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跟彦恩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了抓娃娃这部电影当中的内容啊。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当中其实所表现的聋哑男孩，即使是家里面非常有钱，还要假装自己没有钱，通过这种让孩子感觉一直欠父母的，或者是我只有一个人努力了才能够让自己让我们的这个家变好的这种愧疚式的教育孩子长大。一个电影啊，它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当然跟大家从小到大以来的一些生活经历其实是会有一些息息相关的地方，所以呢很多人会产生共鸣。那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聊到啊，就发现严从小到大呢，他也很少见到说穷养男孩或者是富养女孩类似的这样的现象，是不是？
至少我自己长大的过程中，我觉得父母亲尽他们的所能给予孩子不同的需要。那毕竟我跟我姐姐的兴趣还有求学的阶段的需求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做一个很公平的分析说，哦，到底公不公平，是否给谁钱比较多就代表富养他，给谁钱少就代表穷养他，我觉得很难做一个标准的一个平衡。
对，就因为你们学的东西不一样是吧，兴趣也不一样，所以呢花费
而且环节不一样。嗯嗯，对，
所以就每个人的需要都是不同的，那这个需要的不同你就没有办法说在谁的身上花费精力更多，然后在谁的身上花费的钱更少，用这个去衡量说父母究竟是对男孩子更好一些还是对女孩子更好一些。我想很多不是内地的，有的时候他如果没有看到一些身边的例证，或者是网上的一些比较权威媒体的一些准确的统计和报道，确实不太容易理解这种现象。那拿星源自己来说吧，其实我的家庭条件当然是真的很差，但是呢我的父母亲我觉得他们是相对来说在对我教育的投入上，而且呢对我平时的教导上面，不能够绝对说他们是在用一个穷养的思维或者是用一个富养的思维在养育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方面呢我父母还真的经常会说，我们现在父母亲如此的去辛苦的工作，如此辛苦的努力，全都是为了你，希望以后呢你能够出人头地是吧，如果呢我不养你们这个儿子，不养你这个孩子，那可能我们生活就会轻松很多，就不会这么劳苦，不会这么累。其实我从上幼儿园开始呢，父母亲经常也是因为在外面工作很累，他们常常很晚才能够过来接我，我经常就是幼儿园里边最后一个走的孩子。所以从小到大其实我一直看着父母确实是很辛苦，那他们也在跟我讲这件事情。那我的家庭呢就不会像说电影里边所展示的那种说明明条件很好故意的说装穷，但是呢我的父母亲的确就在这方面呢也在有意的无意的向我传达这么一个信息，就告诉我说，你看我们家里就你这一个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希望你在各方面的都能努力。而且我确实从小到大都在听他们的这样的劝导，听他们讲这些话。而且我知道呢父母亲工作特别忙，特别辛苦，特别累，但是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呀在努力付出的地方。比如说我小学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学习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学习的一些文具等等，其实他们有的时候都在尽可能的给我买最好的。到了中学的时候呢也开始就买电脑，我研究如何的使用电脑，我不想被社会落下。那个时候呢其实父母相对来说用他们的很多的积蓄 在帮助我去实现这些我所需用的这些东西。所以在我的眼里看来呢，星源觉得那我的父母亲呢，他们没有说特意的说要穷养男孩子，但是呢现实条件就摆在这里，同时呢他们也有看到我的需要，真正非常辛苦的付出，也愿意拿出很长很长时间的积蓄去给孩子提供他所真正需要的这些学习的工具啊，这些需求等等都有。所以我很难说把自己的父母亲归类成是一个怎么看待孩子的父母，也很难把我自己的成长环境归类成就是一个穷养或者是富养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其实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情况跟我相反，因为星源的这种成长环境我没有办法对比，因为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偏远的小地方大家的条件都不太好，也没有什么比较。但我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呢，他们可能是在一些南方一些发达地区成长起来的，那我有的一些比较要好的弟兄啊，他就跟我分享过自己的经历，他说呢自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在读书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尤其是他的父亲啊，当时真的就跟他说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你呢到了18岁之后呢就要想办法去养活自己，就跟这个电影里面所说的差不多。孩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长大呢，他首先可能会想啊，我是继续读书花父母亲更多的钱，或许我能考上一个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这样呢我未来人生会平顺一些，我也能回馈自己的父母。那另外一种选择呢，那就是我这个朋友他所选择的，他觉得如果呢你看我家现在这种情况啊，住房也很紧张，父母亲的工作很收入也很低，就像家里人跟我说的啊，为了养育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了养育我才让家里条件这么不好。所以当时呢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就不去上学了，不再继续考大学了。于是到现在啊，其实他就只有高中的学历，在外面也是工作了很多年，发现呢其实这个学历，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越来越认同说工作上面这能力比学历更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呢在一个关键的要找工作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学历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限制。所以呢这位弟兄在他回顾自己过往的时候呢，他发现啊，原来他的家庭条件在当地算是很好的，而且后续的跟父母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父母其实是故意给他展示一个说我们家条件不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希望他能努力，但结果呢却让这个孩子让这个弟兄啊以后的很多路啊都处处受阻。虽然不能说他直接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但是这个孩子长大之后真的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我看这个弟兄经常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呢，他会发很长的朋友圈，就长达几年的时间啊，他都会每一条的非常明确非常记忆清晰的在回顾说父母亲我在读书的时候是怎么限制他的，怎么说我们家里条件困难，怎么在说缺乏生活费啊或者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就完全的不帮助他，就觉得男孩子出外边应该打拼，他就会一一数落父母，导致自己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所以就像我这位朋友他的这个经历呢，他就属于那种穷养男孩，结果呢导致说直到现在都难以避免的就对于自己的家庭有很多的怨念。那刚才妍也提到说自己的环境下其实没有见过穷养儿富养女的这种状况，那星源自己呢实际上我所见到的类似这种情况的父母亲也不多，也不是说我的每一位朋友只要是男孩子家里边都这样对待他，当然也有这种大家司空见惯的所谓重男轻女的这样的家庭，都觉得说女孩子嫁一个好人家就行了，男孩子呢你要有学历才行。但是呢我们尝试一下突破自己身边的这个信息茧房，那去看一看整个社会大体的情况呢到底是怎样的时候呢，会发现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数据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他们做了一个问卷，问了2002人，他们发现啊有 65% 以上的受访者他们觉得穷养儿富养女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呢这种物质上的艰苦能够带来孩子精神上的丰富，能够让他们更有责任担当。 而且呢，只有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吃更多的苦，这个孩子以后在面对其他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坚立得住。所以呢，从受访者的这个态度，还是说从现实层面看呢，穷养儿富养女，哪怕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过时的理念，不应该这么做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家庭，还是有很多父母在奉行着这个理念，哪怕是到了今天也同样是如此。那我们从小的方面，我想问一下严，就是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过军训的步骤？
有啊，以前从小学中学的时候都有军训课。
哇，那么小
就要学习如何来做一些体操，甚至到高中的时候呢还要学习如何使用这个步枪。哦，所以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步枪全部拆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步枪全部组装在一起。那后来我们这一届是没有打靶的机会，但是我知道前面几届呢他们还有机会去打靶。
那你就是训练内容实在是丰富，我听起来都感觉挺好玩的，尤其是男孩子会很喜欢。那你们那个时候军训的时候，我们除去所谓的政治的目的，我们不说这个，他们会不会说这是为了你什么强身健体啊，为了你有一个什么更加坚韧的品质类似的这种说辞？
我想那个时候并没有讲说那么多说辞吧，这就只是一个课程的一部分，那大家也就是存在一个玩玩的心态，学习新的技能吧，它并不夹带任何的目的。
好，那果然从军训学生这个理念方面就有所不同了。那今天我们时间只能就此打住，我们明天接着跟你聊有关于这个穷养男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以及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应对。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男行课，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大声欢呼，歌声扬起，在你爱。